今天主日的信息是在马太福音24章1到14节，由我来念。耶稣出了圣殿，正在走的时候，门徒进前来把殿宇指给他看。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是看见这殿宇吗？我实在告诉你们，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以上是神无谬无误，神所默示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求你施恩典和怜悯，解开你话语的奇妙，光照我们的悟性，让我们认识你的国度。因为你说明白你的国度，明白神国的道的，就结出果子，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我们求你使我们明白你的话，好让我们结出果子，荣耀你，见证你的工作，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样祷告，是奉天上大祭司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坐。马太福音24到25章是新约中争议最多的经文。我们上个主日先介绍了这段经文的大的架构，就是神的大计划。地上教会建造基督的身体，成为天上的圣殿。这整个过程就是马太福音24章1到28节所讲的生产之苦，中文翻译成灾难的起头。我们今天要来看1到14节。生产之苦一般性的描述。这个一般性的描述最主要是从第四节，从4节一直到14节，而今天我们只讲第四节到第八节的经文。而这一段经文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这一段的中心思想是讲到神国度迈向完成时期，内部和外在的冲突，以及神国度的得胜。这是1到14节所讲的。虽然神的国度没有出现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但是基督他是受膏君王的再来，也就是指神国度的完成。现在并不是说神国度没有实现，耶稣正坐在宝座上，天上地上的权柄 都在他的手中。我们是在一个迈向完成的期间，到完神国度的完成，就是启示录21章说的，他带着他的子民，也就是天上的圣城新耶路撒冷，基督的心腹从天而降，在地上显现出来。橄榄山宝训则是在启示神的国度在基督复活升天之后，他在天上带领地上的教会，带领神的国度迈向世界末了完成时期所发生的事情。而神的子民就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中，在基督的带领之下，经历胜过世界，胜过仇敌撒旦。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一到三节是讲到这个场景，这里是整个橄榄山宝训的场景。我们回想一下，耶稣在圣殿的外院，他执行了他做神国度君王的权柄，他洁净圣殿，他说神的殿是祷告的殿，然后他用比喻向当时的教会发出了审判，他把文士法利赛人在神学上的错误攻击得哑口无言，最后他向犹太假教师们发出了七个祸灾的咒诅，他称他们是毒蛇之种，预言他们的城将成为荒场，他不再称他是神的城，他预言是他们的城将成为荒场。在主耶稣带门徒出城之后，门徒似乎还沉醉于圣殿建筑本身的宏伟壮观，因此耶稣就立刻把他们体贴肉体的思想带回到属灵的真理上，他预言圣殿要彻底被拆毁。这个惊人的预言冲击着这些犹太门徒的末世观，他们一路上思想着圣殿被毁的事。等他们到了橄榄山上，门徒就把围绕在他们脑海之中关于圣殿被毁的问题提出来了。他们问主耶稣，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门徒的问题有两方面，什么时候和什么预兆，而这些事就包括了圣殿被毁、世界末了和主的来临。对门徒和当时的犹太人而言，圣殿被毁、世界末了、主的降临是同时发生的事，而且是立即的发生的事情，而且是关于以色列人地上国度的事情。主耶稣的回答首先要纠正他们这个错误的时间观点，同时向他们启示神国度在世界末了和主降临之前所处的环境，以及圣殿被毁的发生。主耶稣先提醒他们将会面对什么样的环境，而这些并不是世界的末了，因为他经文说到末期还没有到，而这些事情是生产之苦的起头，中文翻译成灾难的起头。主耶稣不是要我们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去预测基督再来的时间，而是要安慰当时的门徒和即将出生的新约教会。主耶稣是要安慰和兼顾当时的教会和今天的教会， 教会在主再来之前一直是处在生产之苦的状态中，而这一切都是按照神所安排的计划进行的，一切都是在神掌管下发生的事情。你也许会发现有些学者和牧师们都认为生产之苦必须发生在主耶稣第二次降临之前的世界末了。他们的解释是，生产之苦发生在最后婴儿出生之前，而不是发生在怀孕的期间。这样的解释就犯了过分按照字面意思解释的错误，忽略了神的整个的计划。神整个的计划是基督的国度、天上的圣殿的建造和地上教会人数满足和长大成型。基督是教会的元首，他首先复活升天，成为天上圣殿的房角石，然后是他的身体，就是他地上的新约的教会开始在地上渐渐长大成熟，直到所有地上教会的人都像活石一样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这是一个整个的生产的过程，所以我们必须按照神整个的计划来解释耶稣在这边的教导。我们不能单独的按照字面的意思、独立出来的意思来理解其属灵的含义。所以我们看到一件事情，神的国度计划是解释圣经的总原则。神的国度计划是解释圣经的总原则。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生产之苦的经文。生产之苦是四节，第四节到二十八节。四节到二十八节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一到十四节，讲到一般性的生产之苦的痛苦的描述。第二部分十五到二十一节是讲到生产之苦剧烈的阵痛，也就是讲到圣殿的被毁。圣殿的被毁是负面的意思，它正面的意思是末期属天阶段的开始，是十五到二十一节。第三段二十二到二十八节是讲到假教师兴起与迷惑，是讲到神国度内部的攻击。而我们看看四到十四节生产之苦一般性的描述，又分为四个部分，就是你们看到的 A1 A2 A3 A4 那个绿色的标题。第一部分是讲到假教师的兴起与迷惑，讲到神国度内部的攻击，四到五节。六到七节讲到战争灾害的发生，也讲到神国度 外在的震动。九到十三节讲到逼迫离道的警告，而是要提醒神国度的圣徒忍耐的得胜。第十四节最后讲到福音广传的应许，这是讲到神的国度在这个情况之中它如何的迈向完全。今天我们只有时间来思想前面的两个部分，神国度内部的攻击和神国度外在的震动。 但今天的经文要提醒我们，就是提醒今天的教会两件事情。第一，教会要建立正确的神国度观。第二，今天的教会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来，让我们来看经文的本身。四到五节讲到假教师兴起与迷惑，这是讲到神国度内在的攻击。主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的人。主耶稣首先一开始就纠正他们要谨慎，要他们对神国度的真理要很清楚，不要被迷惑了。我们知道主耶稣复活之后，有许多犹太人起来反抗罗马政权的统治，而最后导致主后的66年犹太爱国人所兴起的大起义叫 Jewish Revolt， 它造成了最后主后70年圣殿被罗马人拆毁。而根据犹太历史学家 Josephus 的记载，许多的领导者领导起义的人，领导犹太人起义的人，他们都宣称自己是先知或者是受神差遣的君王。所以这个犹太人的起义一直延续到主后135年。我们知道使徒行传第五章还有21章都记载了 有一个叫丢大的人和加利利的犹大，他们引诱了许多的人去跟随他们。而我们注意到在这一段的经文之中，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第五节跟第23节是相同的意思。23节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第五节说，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要迷惑许多的人。所以你看到基督、假基督出现在这两段两头的经文之中，这样的经文的安排就好像把这两段经文当作是一个括弧一样，把中间的经文看为是一个整体。也就是说4节到28节是一个整体，它是讲到从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一直到基督降临之前的情况，这是第一个大段。接下来就是29到31节讲到基督降临的预兆。因此经文告诉我们，经文的本身告诉我们，从耶稣复活升天之后一直到他再来之前的这段生产之苦的时期的特质是假先知的兴起、假教师的兴起和迷惑。这段时间教会内部会产生许多虚假的末世论。当代圣经学者 D.A. Carson 他说，我们不应该把经文解读为这些人宣称自己是历史上的耶稣基督，而事实上基督的意思就是受高抹的人，而这个世代充满了自我受高抹的人。偶尔我们会看见像韩国统一教一样的文显明那样的人宣称自己是新基督的人，而今天你也会发现许多人认为自己是神所高抹的人。他指出 D.A. Carson 指出，事实上新约圣经教导我们教会中有牧师和教师， 但是他们不再具有像旧约时期的先知一样的圣灵的经历，在品质上不同的圣灵经历。在新约教会中，牧师和教师具有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任务、不同的恩赐，而不是在圣灵经历的品质上有所不同。D.A. Carson 说，如果有人宣称自己是先知，那么就等于是把自己和其他的教师在圣灵经历的品质上做了区分，那他就等于在宣称自己具有特殊的权柄。这样的人不仅可能是一个迷惑人的假教师，错误地认为在新约时代的恩赐和旧约时期的恩赐是一样的，具有不同圣灵经历的品质。这是 D.A. Carson 指出来的问题。那么可能有的人会问，既然是如此，为什么使徒行传和其他新约圣经都讲到新约教会中有先知呢？改革宗神学的解释是这样的，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的使徒和先知是属于教会建造根基时期的特殊职分，新约的使徒和先知是与耶稣基督在一起的，他们的教导成为教会建造的根基与房角石，而现在圣殿的房角石和根基都已经被建立好了。成文的圣经，成文的神的启示已经成型了，神不再透过这些特殊的职分来启示他的旨意，而现在基督是透过牧师和教师在已经建立的真理根基上，在已经启示出来的真理上继续建造教会，也就是继续说明、继续解释和教导基督和使徒以及先知所传讲的真理。所以我们看到前面这个经文和主耶稣在天国的比喻之中所讲的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相同，神的国度就是在，就是神的道撒在人的心中，撒在田里，但是仇敌撒旦的工作就是透过假先知、假教师把虚假的福音撒在人的心里，而神的国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扩张、发展和迈向最后完成的阶段。所以假教师的兴起和迷惑表示撒旦对教会内部的攻击，这是耶稣一开始就提出的警告，你们要谨慎，以免得人迷惑你们，你们要谨慎，免得人迷惑你们。主耶稣告诉我们要免于迷惑，首先必须要谨慎。但是我们要如何谨慎呢？事实上我们看到基督教的教会历史就是一个与错误的真理和虚假福音征战的历史。教会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渐渐往上建造的。三位一体的教义，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神的主权与人的自由意志的教义，神救恩施行的教义，圣约神学、圣经神学、敬拜神学，这些重要的真理在教会历史中系统化的已经成型了，帮助了教会更准确的去理解和解释神国度福音的真理。这是基督借着圣灵 带着他的教会，在教会历史中建造教会在真理上合一的过程。这是基督借着圣灵带领他的教会建造基督身体长大成人的过程。这是基督借着圣灵建造天上圣殿的过程。如果我们忽视了教会如何在历史中把真理建造在使徒和先知根基上的过程，我们很容易就被迷惑了。如果我们忽略了教会历史中已经成型的真理，我们就很难在认识基督的知识上长大成人。这是今天福音派教会在现代自由主义思想的入侵下所产生的迷失，摒弃了教会历史中已经成型的真理。我们看到每天看到各种不同的在网络媒体，在 YouTube， 在 Facebook， 每天铺天盖地的传递着关于圣经的那些视频，都是在讲圣经，都是在要我们爱神，都是在教导我们认识神。我们是否可以分辨出其中哪些是纯正的真理，哪些是浮浅的、淡化的、扭曲的、虚假的教导呢？一位神学家指出，今天自由派的福音就是一个没有震怒的神，借着一位没有十字架的基督，将一群没有罪的人带进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国。活出美好的你，就是福音的目的。这是今天的光景。我们需要谨慎的检视我们所听的道，我们所学习的真理。我们需要防备虚假的教导，因为其背后如果不是出于属灵生命的幼小无知，就是出于撒旦的作为。所以我们需要建立正确的神国度观，我们需要建立正确的神国度观。那我们要如何做呢？耶稣时代的犹太人认为地上的以色列是神国度的实现，今天还有许多的基督徒和犹太人一样，认为地上以色列的国是神国度的实现。这种不正确的神学思想普遍地渗透到教会之中，教会必须传讲教导合于圣经真理的神国度的大计划，从正确的神国度真理去理解圣经每一个细节的部分。毕竟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需要正确认识神的国度。神的国度如何从旧约开始？基督如何把神的国度从旧约时期带领进入新约时期，迈向完成？作为神国度的子民，基督是如何借着圣灵把神国度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在教会中的敬拜和神国度的成就有什么关系？这些都是教会要一直重复不断教导的真理。当基督徒在认识基督国度真理上长大成人时，自然就会分辨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二点，征战灾害的发生，神国度外在的震动。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 这些都是生产之苦的起头。四到五节讲到的是撒旦对教会内部的攻击，在福音真理上的攻击，在末世论上的攻击。六到八节是主耶稣提醒警告并且安慰门徒和他的教会，他们会处在战争和自然灾害发生的外在环境震荡中。对当时的门徒而言，主耶稣复活之后，一直到主后68年犹太人的大起义 The Great Revolt 之前，除了一些地方性的战争之外，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下还算是一个平静的时代。而那个时候，罗马帝国本身产生了内战，世王之争，发生在主后68到69年。但是在主后66年开始，在巴勒斯坦地区就爆发了许多的起义的军事行动，从那个时候才开始牵涉到罗马帝国的军事压制，然后接着就是主后68年的大起义，导致主后70年圣殿被罗马军队拆毁。而事实上我们看到整个教会都是处在这样人类历史的动荡、战争、和平循环的这种环境之中。我们熟悉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到1918年，有1500万人死亡。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到1945年，有5000万到7500万人死亡。在1941年到1945年，有希特勒屠杀犹太人，死了1100万人，中间500万人是犹太人。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1937年，那一个城市就死了30到40万人。1966年到1976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大跃进，估计死了居然有5300多万人。韩战、越战、中东战争，人类的历史实际上就是国与国战争的历史。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相对和平的世界，世界也许还没有发生大规模和范围的军事战争，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战、科技战、网络和资讯战都渐渐浮出水面来，成为众所周知的事。世界列国不断靠着不断的会议和协商，表面上似乎是相安无事，但事实上桌面下却是一触即发的战争地雷。主耶稣说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所以我们不可能是期望有世界和平的，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末期是指最后世界的完全和结束，这些事是必须有的，是说这些战争都是神所安排设计的计划，神的国度必须在这样的环境下迈向完成。必须有的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基督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环境下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这是主耶稣的安慰和鼓励，让我们知道这一切都是在神的计划之中。我们知道神在掌权，是他在执行，是基督在执行神的计划。 不但如此，基督继续，耶稣，主耶稣继续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都是生产之苦的起头。教会的建造，神国度的往前，会处在列国之间的征战中，不但如此，还会经历自然灾害、饥荒和地震。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就是最后结束的时候还没有到，这都是生产之苦的开始。换言之，在整个世界结束主再来之前，整个教会时期都是生产之苦的阶段，都是处在战争、自然灾害、外在震动的环境之中，这是神国度迈向完成所处的外在的环境。内在的环境是假教师的攻击，外在的环境是战争和自然的灾害。这边是要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主耶稣在这里并不是要我们对主的再来失去热心，而是警告和提醒他的教会，就是我们要防备许多虚假的关于基督降临的教导和预言。这是重复在一到十八节中的信息，不要受迷惑，出现了三次。除了我们要建立正确的神国度观之外，这里是要我们建立正确的世界观。我们对这世界地上的政权，这世界的一切的体系、文化、经济、政治、科技的观点，都需要被神的道洁净，圣殿需要被洁净，我们就是神的圣殿。基督徒需要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主耶稣是告诉我们，我们生活在这个要过去的世界中，这个世界在主再来之前，一方面是帮助神国度发展的平台，但另外一方面，同时也是腐化教会、逼迫教会的权势。主耶稣没有要我们离开世界，而是要脱离这个世界背后的恶者，就是撒旦的权势。约翰福音十七章十四到十五节。教会需要认识世界的本质，而基督徒就生活在这个世界文化的大酱缸中，不知不觉的世界。如果我们不警醒，世界就改变了教会。当代神学家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的教授大卫·威尔斯 David Wells， 他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对当代福音派教会做了非常深入精辟的分析，许多都翻译成中文。他在《勇守真道》这本书，在这本书中，他描绘了基督教在后现代社会中几个明显的类型：有热爱真理的教会，有行销的教会和新兴的教会。而他指出，今天的福音派可以说是千里之广，一寸之深，发展得非常的快，但是非常的肤浅，千里之广，一寸之深。这种的情形就是世俗化的结果。而原因就是教会不认识这个世界的本质，教会没有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他认为教会世俗化和市场化已经到了糜烂的地步。他在另外一本书叫做《孤独的神》God in the Wasteland， 在荒废土地中的神， 他在《孤独的神》这本书中，他指出现代，他这样说，现代的西方文化无疑已经产生大幅度的改变，但是耐人寻味的是，这次革命却相当平静，它并不野蛮，而且能造福大众。这是一次狡黠掩人耳目的变革，可是西方社会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缝隙都充满了改变。这种改变的本质不只是技术性的，虽然创新的产品与技术不断地改变我们生活结构和步骤，它也不单单是政治和经济的改变。虽然这些因素都很重要，不，这些正改变骨子里，这些正在改变的骨子里是灵性上的。不但是生活外在结构受到清洗，连他内在的圣所也备受威胁。巨变已经侵入我们生命的核心，这里是锻炼价值观、培育口味、启迪期盼和诠释意义的所在。我们的世界变了，我们也变了。这是他对当今的社会时代一个简短的评语。所以基督徒需要建立正确的世界观，否则基督教纯正的真理很快的就不知不觉的被腐蚀掉了。让我们做一个结论，今天的两段经文告诉我们，末世和主的再来之前的教会时期是神国度迈向完成的时期，会处在撒旦兴起假教师在教会内部迷惑人的攻击之下，而且整个时期都会处在战争和自然灾害不断发生的环境中。但是这一切事情都是必须的，都是神计划的一部分。神的国度，基督的教会，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建立、教导、传扬正确的神国度观和正确的世界观。这是复活升天的基督建造天上圣殿的计划。最后，让我们一直想起主耶稣的话，他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匍匐在你的宝座前敬拜你。多少时间我们读这一段话不明白你的意思，我们谢谢你，你光照了我们的内心，安慰我们，也坚固我们，也让我们知道如何的要在认识你国度的真理上继续的装备自己，也继续的借着你所兴起的仆人他们所写的著作来认识这个世代的本质，好让我们不受世界的玷污，也让我们能够从世界之中，虽然处在世界之中却不受世界的玷污。求你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你的百姓，你是我们圣约的主。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